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有人这个听了道以后没有忘记哈，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玛拿，对不对？我好像说这个盐碎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哈，就有姐妹被我一做这个压坏了，这是她家里种的盐碎。这个上面有这个纸，小小你大概看不见了哈，就小圆球的，小圆球的哈，感谢主。那这个今天呢，我们来要跟你们一起分享一段经文呢，也是在我们每天读经里要读的一段，就是上个礼拜五应该读的一段啊。假如你不熟悉这段经文的话，大概你没有按照每天去读哈啊，所以再提醒一下。好，那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因着你的宏恩，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你的救恩，也因着你的慈爱，让我们在你的生命中间能够成长。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恭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借着你自己在圣经里所存的话，今天向我们每个人来开口。愿主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提示，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在这生活当中都会遇见了各式各样的难处困难，但是主啊，你的话是立定在天，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主，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求主你使用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蒙到你自己的福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很短啊，只有几节啊，那我们一同来读啊，是在哥林多后书12:7-10。我们一同看这个 transparency 上的，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12:7-11，请。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我可喜悦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这段经文呢，是从哥林多后书出来的哈。那这里你应该大概有点知道哥林多这个教会，假如你哥林多教会放到今天，大概传道人都避之不及啊，不敢去的啊，是问题，各式各样问题都有的啊。但是也感谢神，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哥林多教会啊，因为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让我们今天后世的人能够学习到，哎，在教会里会有问题，那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特别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讲到的一些事情。那既然哥林多教会是很麻烦的，所以他们里面常常有分党啦，这个有保罗派，有彼得派，有这个亚波罗派，还有耶稣派的哈，这个各式各样的人在里面争来争去。那也有一些假的这个使徒呢，就用句不太好的话，就是在那招摇撞骗啊，就说他有很多很奇异的经历啦，见过异象啦，等等等等，来搅扰那里的信徒。所以保罗为这件事情，他写了一段他不想写的一段事情啊，就是什么呢？因为他要向他们来证明，他的确确是神所呼召的使徒，并且是神特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而且他在属灵的经验上绝对不差于任何一个他们那些所谓的假的使徒们。所以他就为了他的使徒的身份来辨别，所以呢，他就讲了在14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讲这件事情盼我们读的时候也注意，他不是要炫耀他这个经历有什么特别，的确是很特别啊，也不是要讲了这些事情让他有多把他的身份拖得有多重要，他讲这些事情乃是要讲出来，透过这件事情他的能够讲出来呢，他谦卑的在学习， 而且呢在学习当中知道怎么样来得胜，他学习到一个得胜的秘诀。那这段经文呢也充满了这个 controversy， 就是这个很有争议性的，在哪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是非而是的一些的观点啊，所以这段经文是有点难啊，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真正要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那既然讲到在十四年的以前的一个故事呢，他说呢是发生什么事？他十四年以前呢，他被提到三层天去啊，他到哪里呢？是到了乐园里。而且在乐园里面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不可以说的，所以他这个事情闷在他肚子里闷了十四年，一直到写信的时候，他才把它讲出来。他的目的不是要讲他自己有什么了不得，那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一定会有人问，三层天呢，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天是有三层的，一个是我们的蓝天，然后这上面呢是撒旦掌权的天，最上一层三层天呢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也是在这同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神所居住的地方其实也是叫做乐园，所以大概知道就可以了。那这个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假如你从时间上去推算，这个保罗写哥林多后书大概主后56年，你这个减了14年的话，大概就是保罗第一次布道的时候，第一次布道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使徒行传14章里面讲到，他那时候带着巴拿巴，那时候马可还跟着他一同到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来传福音，那就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呢，神特别来恩待他，让他让一个不能行走的人可以行走，然后实行了很多的奇事，所以当地人就拜他，拜他。那保罗说千万不可以拜，我跟你一样都是人，我们应该去拜真神。那过了这个之后呢，这个当地附近的犹太人呢就要来压迫他，来用石头来砸他，的确他这个砸昏了，然后呢人家以为他死了，就拖到城的外面，可是第二天呢他又跑回来了，那这时间上大概是14年，在他写哥林多后书前14年的时间，那这个没有的确确这个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啊？但是大概会在那个时候啊，他有神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那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这里提到啊，他刚刚念了，在他的身上加了一根刺啊，因为是说呢，恐怕他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至高啊。那这根刺呢，到底是什么啊？圣经上也没讲得很清楚。显然让我们看见他说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面，所以从一个角度显然是一个 physical， 是在肉体上的一个痛苦啊。那这个刺这个字不是像我们这个被玫瑰刺了一下等等哈，那实际上这个原来那个字有点像是小木桩，尖的木桩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手以前被这个木刺过啊。这种被刺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就是说你平常好像没有感觉，但是你一碰到那个地方就非常的痛所以一方面这可能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痛苦。那后面他又讲呢，是又是撒旦的使者来搅扰他所以换句话说也可能是在一个这个仇敌的攻击仇敌的攻击但是呢无论如何，这根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显然是在保罗经历这个特别的启示之后才发生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他怕他过于自高而且呢，因着这个刺之后保罗他知道他不敢完全靠自己，他一定要来依靠神来做事情。那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两个字，一个是软弱，一个是刚强，在这段经文里面一般的人这个会不会整天张扬他自己的软弱 应该不会，啊，特别这个时代啊，这个我觉得，来到美国，我觉得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中国人是不是真的谦虚，我不知道哈，啊，至少不敢公开的这个张扬哈。我记得刚来美国念书是很有意思，这个老师一问问题呢，总有一批学生问题还没问完就举手的，然后他一问他说你刚刚问什么？这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儿子在这里长大也是这个样子，就换句话说，人都喜欢表现，都喜欢把好的一面拿出来，没有人要为他自己的软弱去张扬的。但这里就发现一件事情，保罗来为他的软弱他来夸口，而且把它当作 是宝贵的事情，啊，这就是我刚刚讲这段经文里很特别的，很多跟我们寻常的了解不太一样的，啊，那为什么，他会来为自己的软弱 来张扬呢？而且他觉得这些软弱逼迫等等的都是可喜的，啊，是件好事。那我们就要，来慢慢来看这段经文，啊，首先我想我们要一个最基本的了解，什么叫软弱，啊，什么叫软弱，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的话呢，软弱就是你缺乏力量，能力不够，做不到，不能胜任，啊，不行，啊，这就是软弱嘛，啊，它有弱点有缺点，啊，所以在圣经上呢，这个，提到软弱的事情蛮多的，讲到我们的这三个最好的门徒跟主耶稣一起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个主耶稣每次回来都发现他们怎么样，睡着了，啊，所以到了第三次主耶稣就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换句话说撑不住，啊，撑不住了，非睡不可，啊啊，那这个很多这样子的，啊，那在真正的圣经的故事里面也发现我们人真的很软弱，大卫合神心意的王，可是在情欲上面非常的软弱，亚伯拉罕是信心之主，可是面对的困难讲了谎话，这应该算是 white lie，啊，因为，这个他的撒来的确确就是他的妹子，啊，但是他在别人的面前就说他是我的妹子，啊，原因他自己也知道他在说谎。同样的，这个彼得拍拍胸膛，这个众人都跌倒，我不跌倒的人，三次不认主，啊，所以软弱是很容易的，啊，软弱很容易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那我们软弱不单单这些事情啊，特别有时候就承受不了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哈，啊。当一个人稍微有点才能啊，稍微有点成就的话，这个谦卑的人不太多。谦卑不太多，因为他总觉得我今天有这个成就，我一定有 两把刷子，我一定很蛮能干的，所以很容易就看不起别人，觉得事情都很容易，这个更糟糕的是碰到别人对他有些批评的话绝对受不了，那脾气急躁每个人都知道不好，但是总是容易发脾气，会急躁，那当然这个人的贪心常常是人受不了的，一定 会发生的。所以基本上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人都是软弱的，保罗就说，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所以保罗他很清楚自己会软弱的，所以软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或者是每个人 都会面对的，但是这段经文里面神借着保罗的描述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哎，软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要 live with it， 不一定一直保持软弱，我们可以靠着神得以刚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了，保罗因为他有了被提到三层天的这个很特别的启示和经历呢，他自己都知道，怕他自己自高，怕他自己自高，因着这缘故，所以他向神祈求，向神求了，他说为了这事呢，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呢离开我。所以他虽然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但是呢，他在神面前不断的来祷告，想要求神把这个刺拿掉。那在这里我愿意为这个 保罗稍微辩白一下哈，其实很多时候神让这个刺在保罗身上其实是不好受的，是非常痛苦的，啊，非常痛苦的，啊，不要轻易说保罗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这么大使徒又见过这么大的启示，怎么连这点忍耐都没有哈，啊，其实非常痛苦的，啊，所以我刚刚讲了刺这个字应该翻出来，是一个尖的木桩。所以显然是 不小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为这事情一直在挣扎，啊，一直在挣扎，所以不单单只是这个皮肉痛而已，而已呢，而且是一个持久像刀割的一样这种痛苦，啊，这是会让他痛苦到一个程度，他都不能够正常工作，啊，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呢，他在这里，啊，他在神面前求神让这个刺离开他，啊，一共有三次之多。三次之多，不但如此，他后面也讲到有撒旦的仆役来折磨他，来搅扰他。英文有的把翻成 harass 啊，就是来折磨他。你知道这个撒旦的最常用的办法呢，就是把坏的意念放到我们脑子里面啊。很可能这时候保罗在很痛的时候，撒旦会挑战呢，哎，神真的爱你的话，为什么让你受这么大的痛苦啊？如果神真的关心你，为什么你祷告三次他不回应呢？神的办法，这个撒旦的办法很厉害，他不能改变神，但是他可以改变我们对神的看法，就会怀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的良善。这也是在保罗的心中是 torment， 对他是一个折磨，是一个折磨。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在我们挣扎努力想要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挣扎折磨当中，我们的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改变的，起先问我为什么会受苦，为什么有这个境遇，你慢慢会变成神为什么对我的痛苦不做一些事情呢？所以从自己的痛苦会转向去来埋怨神，所以这我相信累积起来都是对保罗一个非常痛的一件事情，痛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而且呢，他为这事情祷告了很久，祷告了三次，有的人解释这个三次在犹太人的习惯中间，不是说我祷告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完了，就是这三次哈。其实他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不断的继续不断的祷告，不弃不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祷告，因为真的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一直在神面前的祷告。那是不是祷告了有14年不知道，最长大概可以到14年，这个不知道是多少，但是的的确确在保罗的心中，他真的让他搅扰他，让他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神面前提出这个祷告。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了神到底有没有回答保罗的祷告，神到底有没有回答保罗的祷告。在表面上，保罗的祷告似乎神好像没有听，因为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神没有把他身上的刺挪掉。所以你说神有没有回答？有，那至少有一部分是神说不，他没有答应保罗的祷告，把这个刺挪掉，把撒旦的参与的攻击拿掉。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可是，所以他答案有两部分，一个是 no， 一个是 but， 可是什么呢？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给这个神对保罗的回答是两方面的。那我在这里呢，当然最显著的就是 no 这个答案，因为他的的确确在保罗身上没有干什么事嘛啊。那这个对不这件事情啊，我想借着机会，也许我们在祷告里面有时候会遇见的一些困扰啊。这个不实际上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祷告的意思来回答我们。我再讲一次， 神给的这个不这个答案呢，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祷告的形式或者要求来回答我们。我们人祷告呢，常常会有一个 expectation 或者是觉得应该是什么，主啊，我要这样这样的一二三四五，然后完了以后神就好，这是你的祷告，我给你一二三四五。我们人常常这样想。那换句话说，你真的去想一想，我觉得也很可笑。这个这样子的神还是神吗？好像是我们的用人了，对不对？我们说我要一二三四五，所以他说好，遵命，给你一二三四五，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答案不，其实不是神的这个真正的 negative 的这种想法。神来说，你祷告的东西我听到了，但是你祷告的东西是不是对你好，不一定，明白吗？所以我们祷告常常有时候很灰心，就是说找神啊，我要这个，我不好意思举例子，一举例子，大概中间有人就是其中之一哈，就是我们祷告常常都会自己想要的嘛，对不对？但是我这里要让我们看见，在保罗这件记载的故事里面，就让我们发现神的确去听我们祷告，但是他不一定要按照我们给他的一二三四五来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不的祷告这个答案不，所以假如我们存在我刚刚讲的那种心态的话，我们常常觉得神不好，神没有恩慈，神的恩典不够。在有个美国的这个传道人，他叫 Max Lucado， 这个假如你看洋文的这个属灵书籍的话，他的书籍很多的 ，Max Lucado 很多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God Came Near》，神靠近我，他这里面呢就讲了一件他自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他有个两岁的大女儿，有一天在游泳池旁边玩，不小心掉到游泳池里面，差点淹死。还好呢，他的一个朋友赶快跳下去把他救上来了。所以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记载了，没有记载这件事，但是记载着他在第二天的向神的祷告。他是向神怎么祷告呢？说神啊，感谢你拯救了我的女儿，你是何等美妙的救主。这合不合适啊？感恩嘛，很合适嘛，对不对？但是他祷告完了之后，女儿淹死了。好像听了神的声音跟他说呢，如果你的女儿淹死了，我还是美妙的救主吗？如果我那天召你的女儿回天家，你还是会向我赞美吗？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因为我们期盼了一个答案，但是神他有他的答案，他有他的答案。所以神的美善，神的慈爱不因着做的这些事情而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怎么样，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保持信心，若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祷告的方式来回答的话，那这个实际上神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在这里面，要让我们去学习，要让我们去经历，特别在这个所谓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教导底下，这个很简单嘛，你只要祷告求什么就有什么的嘛，另外有个牧师更妙，你要一个什么东西，要把它product description 要写得很清楚，不然的话神给错了，对不对？颜色不对啦，或者怎么样哈，这其实都是其实不太合神的这个圣经上的教导哈。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不受苦，我们的信仰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会经过痛苦，我们会胜过痛苦。这是神圣经里给我们讲的神，所以事实上呢，当神对我们讲不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恩慈良善爱我们的神，还是恩慈神。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呢？乃是我们不明白或者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在神回答不的后面他还有一个 but 可是，那才是神完全的回答。 人都很喜欢一祷告马上 就成就了。那有个牧师 讲了，我相信是讲他自己家里事，他家养了一只小猫呢，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养过猫没有，猫小猫他特别喜欢爬树，那爬爬爬爬到上面，他爬上去他 不敢下来的，所以他就吊在一个树枝上，所以呢这个牧师就又太高够不到，所以呢有个人出了个馊主意呢，就说啊，我有根绳子绑这个树枝，然后那个树这个绳子呢绑着我的车子，我把车子往前开呢，这树枝就被压下来，那就会矮一点啊，那你就可以去把这个猫拿下来，表面上还不错的主意哈，就哪知道这绳子没有绑好，车子开了没多久绳子就脱了，然后这个树枝就哼，这个猫呢就凌空飞出去了。这牧师找了半天找不到，就后来过了没有多久啊，隔壁邻居一个小女孩开开心心跑来了，因为这个隔壁那个邻居小女孩也喜欢养一只小猫，但是妈妈一直都不给她养，她说除非你祷告嘛，你祷告后神给你小猫的话你就可以养，所以这小女孩刚刚阿门的这个小猫就跑到她的手里了。我们都喜欢这样子的祷告，对不对啊？祷告完马上就得到，不是的，不是的。那这里呢，神告诉我们，不，我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回答你，但是我的恩典够用，我的恩典够用。那我们听着恩典够用 这几个字啊，我不知道每个人的反应大概都不太一样，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合不合适问。假如神给你一个选择，他说呢，我可以按时供应你每天的需要，另外一个呢，我可以给你一大笔的资源，你会选哪一样？你会选哪一样？你不必回答我。你的选择就反映我们对恩典够用的看法，对不对？一般人都喜欢怎么样？拿一大笔资源嘛 ，then I'm in control， 对不对？那这个恩典够用，我不知道你哪天不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恩典够用，我们对他真的认识到多少？所以保罗，我再三讲的，保罗是很了不得的使徒，但是他也是人。也的的确确有软弱，我刚刚特别讲这颗刺，他明明知道是为他好， 是让他不会自高，对不对？但是他痛起来的时候真的很难受真的很难受所以他会不断的在神面前祈求嘛，对不对？在这里呢，神好像在问他保罗，你要在你的软弱当中，但是你每天可以享用我的恩典，还是要我来把这个刺挪掉？你要哪一个？你要哪一个？其实当保罗经过很多这个难处的时候，在他软弱的时候，他实际上每次都享受到神的恩典。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讲了他经过所有的患难，每次神都来拯救他，每次神都把他带领出来。所以实际上保罗知道神的恩典够用他是知道的，所以这个给他的答案是最合适的答案。那是恩典是什么呢？用两个很短的句子来形容。恩典呢就是 just in time, just enough。什么叫恩典？就是说及时的。神的恩典不会误会误事的，他及时的 just in time。他也是 just enough。神的恩典是足够你用，他不会超过你应该需要的。你需要多少他就给你多少这是神的恩典。其实恩典够用人不大容易去那么快就了解或去接受的。英国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布道家也好，这个讲道的也好，叫做斯布珍。斯布珍呢这个在当时我想也是像保罗级的这种神的仆人哈。他自己讲了他一件糗事他说他因为他是任务很多工作很忙，所以回到家里呢又疲倦心情又很不好，所以呢就非常的焦虑不安 突然间这就想到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他看了这经文的时候，他哈哈大笑，他说我真笨啊，我虽然很忙，虽然有很多的责任在我的身上，但是我忘了神的恩典够我用。他说我为什么可笑呢？我就好像一条鱼在海里游，在担心什么？海水被我吃光了。就好像站在山顶上享受到这个新鲜的空气，在担心什么？空气被我吸光了。他说我就是这么样的可笑。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神的广大，神的丰富，他说来够我们用，是一定够我们的用。他就说呢，一个信士布真，他就说呢，一个信心小的人是把自己带到天家，信心大的人是把天堂带到地上。什么意思呢？信心不够的人就把自己知道的、了解的、能够领悟的这个范围或者局限带到天堂。所以你常常觉得怎么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不够嘛，对不对？信心大的人是把天堂带到地上，因为在天上神的浩大，神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神的恩典够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会被那些搅扰我们的一些思想。其实搅扰我们思想最糟糕的一个字呢，就是万一，英文就是 if。 所以你万一这个一想到万一的话，我们人常常就没有信心，常常就会担心，常常就会怀疑神的恩典够不够我们所用。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的祷告，神的的确确听了。他给他的回答是 no， 后面加一个 but， 加一个 but。所以当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放心，因为在这 but 里面，他告诉我们我的恩典够用，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所以我刚提到，其实我们常常会有这些怀疑，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他的旨意或者心意。他做了很多事情，我想我们都要有一天到神那里去，都要会问他的，真的不明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姐妹，这本书也很多人都读过，叫做《暗室之后》，The Queen of Dark Chambers， 她叫蔡淑娟，她是在清末民初的一个姐妹，她出生非常富裕的家庭，在那个时候她就能够女子，是一个女子就能够念洋学堂，去受很好的教育，后来她信耶稣了。他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就是疟疾这个细菌呢跑到他的脊椎里面，所以他呢一辈子都不能够见光，一辈子都不能见光，所以他住的地方一定要把窗帘拉得很紧，所以才叫做暗室 dark chamber， 但是他在他躺在床上，在这个病痛中间，给人的帮助超过很多健康的人。很可惜我们都 miss 掉了，他以前是住在 Pennsylvania 的这个 Paradise Farm， 这个死者后来就用他们的地方。他这个疾病神没有医，但是神的恩典够用，让他在主里的工作，很多人想去安慰他的，反而倒被他安慰得到激励出来的。所以神的工作我们不清楚，但是呢要相信一件事情，神的恩典够用。他更讲到，他说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换句话说，我恩典为什么够用啊？因为 我有能力嘛，神有莫大的能力嘛，对不对？他说我这个能力施展不出来啊，在一些不愿意顺服他骄傲的人，在他身上施展不出来啊，只有什么人才愿意被神来用呢？软弱的人嘛。我刚刚讲了，这最起码的解释，软弱的就是什么？不能够，不行啊，就是这样子啊。当我自己知道我不行不能够的时候，我才会去依靠神嘛，对不对？所以神的能力一定要经过愿意被他用， 愿意被他使用的人，他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的能力得以完全，就是换句话说，他的能力才能够做完他的工。现在比较少做院子啊，这个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喜欢做院子的哈。做院子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戴一双手套，知道我讲的手套的人多不多？大概不多，有哈，至少有一个人点头啊。这个买来的手套都是皮做的嘛，因为你也做出工嘛，这刚拿回来的手套好用吗？硬的要死，硬的要死，所以用的人怎么样？碍手碍脚，很麻烦。你要抓东西抓不住，你要用力也不没办法用力。什么时候这副手套才能够用？用旧了，变软了，才能够用。所以神的能力是要在这些自己知道自己软弱人的身上才能够发挥作用。神的恩典足够，你再大的困难，神的恩典绝对超过你的困难。但是要让神的能力、神的恩典能够落实在我们人的身上，就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需要神的帮助。最后保罗他知道一个窍诀，他知道一个窍诀，就是让怎么样让软弱成为刚强。我这个题目呢，我故意写成软弱怎么样吞灭了刚强，听起来简直不合理的啊，听起来是不合理的。乃是呢，让我们想到，其实软弱和刚强就是一线之差。你什么时候软弱，你什么时候就刚强；你什么时候自己以为刚强，你就是软弱。啊，一线之差，一线之差。啊，所以保罗他得到的窍诀，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这个啊，这是保罗听到神的回答和他的一生的经历当中他发现的。我们刚刚讲到保罗这一切这功课他能够学到，都是因为有这一根刺。这根刺看起来是好像神这个来虐待保罗一样，甚至于我们一般现在人认为是咒诅，可是这根刺是恩典。透过这根刺，保罗才能够学会啊，他后面讲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经过一个特殊属灵的经历，特别在爱主的弟兄姐妹的当中，常常是一个危机，常常是个危机。因为经过一个很特殊的属灵经验或者一个启示，让接受启示的人很容易骄傲。这个经验我相信不少人都有。有些人去参加特会，参加一个培灵大会也好，信奉会也好，医治大会也好，其实那个大会回来其实都很好的，这我也很鼓励弟兄姐妹，假如有好的聚会应该去参加的。所以在里面得到这个兴奋啊，得到这改变啊，高兴得不得了啊，那是好事。但是有一个负面东西呢，一回来一看，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软弱的？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不属灵的？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追求啊？有没见过？希望不是自己啊，很容易的，很容易的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保罗就也很明白，他知道这根刺把痛苦带到他的身上是有个目的的，免得保罗过于自高。他很清楚，因为他同样讲了两次，所以保罗很清楚这个刺来自于神，是加上去的。这个经文里讲是加上去，是来自于神，他知道的。但是他怎么能够把好像是痛苦这个咒诅怎么会变成恩典呢？他显然知道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是对他好的，所以这根刺不会拿掉的， 因为对他好，他也知道这是来治疗他至高的最好的办法，治疗最好的办法。所以在保罗的生命中间能够有改变在哪里呢？在于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只根刺是从神来的，是从神的手中来的，神的手中来的。所以因为有这样了解，他就能够把难处变成恩典，所以刺变成恩典，撒旦的参与的攻击也变成恩典，祷告没有答应也变成恩典，因为他知道这是从那个美善的神来的。所以这点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这个认知我们现在讲得很轻松，他显然是经过十四年他都没有忘记，经过十四年都没有忘记。所以这个功课是他在这十四年中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间能够了解这是出自于神，所以我知道这是 美好的，但是他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常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有他的那一份那一件事情或者那个孩子，所以下面讲的就不好听了，那个老婆或者那个老公这就不好啊，就是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是让我们不顺利的，但是你要看见是这个事情是从哪里来的。假如你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话，他就像保罗一样，我们的心思念会被改变。就是因为这个改变，他就知道了，他在第十节里面说， 我就把周围我以前看的都是很糟糕的事情呢，我就觉得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让我知道谦卑下来，让我知道我愿意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让我知道我要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是痛苦，但实际上是对保罗的生命是有益的，是有益的。所以他在说呢，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时候我们软弱？要知道自己是软弱，对不对？当我们知道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不能，我做不到，这时候神才能够介入。所以保罗他说，什么时候你知道自己软弱，什么时候你靠得住，你就可以刚强。刚强就是软弱的反面，能够可以，因为神的大能可以让我们做到。因此保罗他才会觉得很奇怪的为他的软弱夸口，因为软弱的缘故，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成为刚强。就好像我们前面讲到我们会有软弱，但是会有难痛苦，但是神能够把我们带过软弱，带过痛苦，而胜过软弱跟胜过痛苦。这就是保罗的这个秘诀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间胜过我们的软弱，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承认软弱就是来支取神的力量的一把钥匙，一把钥匙。所以当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可以把难处转为祝福，难处转为祝福。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可以蛮多的经验的，假如我们愿意在自己知道我自己不能的时候，我们全心去投靠神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那保罗在这里写，我想他因为是个传道人，他经过的更多那我就在这想，在我们服事的当中，其实常有这样事情，常常自己以为能够的，反而搞砸了，反而自己在身边觉得我不会，我不能的时候，全心投靠神，神反而用你想不到的方法，想不到的途径，让事情能够成就。我记得那时候刚到宣道会没有多久那这个某一个牧师带了一批人，这个就另外成立某个教会哈，因为以前在那个教会年轻人很多的 那时候年轻青年团契最高的时候到了七八十个人，那走了之后呢，我们去接的做那个教会牧师的时候，只剩下五六个人。这个青年团契呢，有个很这个青年团契是未婚的成年人哈，这青年团契有一个特征啊，就是呢中间一定要叫俊男美女啊，一个这个俊男是很多女生都想要的，这个美女是很多男生想要的。假如你这个团契里面有俊男有美女的话呢，这个团契才可以慢慢成长。哇，你喜欢也好，不喜欢，这就是事实啊。所以进去呢，我们刚到哪里知道有俊男，哪里知道有美女嘛，对不对？啊，就祷告啊，啊，然后也想要办法啦，问很多人啦，啊，都 say no 啊，这个只剩下五六个人 ，no way， 根本不可能的啊。那他们说不可能，我们想也大概也不可能了，我们又没有三头六臂哈，唯一的办法呢，就只有祷告啦啊。那当时有一个弟兄啊，我们就问他，你可不可以来帮忙？啊，他是属于我刚刚讲的那一类啊，这个他说我前一阵子已经服侍太多，已经很累了，我要休息。好，我们就尊重他啊，让你休息。哎，过了一阵子啊，他打电话来，他说总牧师啊，我可以了，把我吓了一跳啊。我说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哈？你知道神很有意思啊。哎，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整天去骂这个电动玩具哈，或者是这个 games 哈，哎，神可以借着这些改变一个人哦。那时候还没有这些这个 video game 哈，没有啊，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老一点人有没有玩过电子机啊，就是呢，有一个是电子的这个一个 create 一个机啊，你要按时候就喂它吃东西，按时候给它水喝，不然它会死掉的。啊，所以呢，他有一天他沉迷在这个电子机，玩到后来，突然间神就借着这个电子机跟他说话，他说：“你的一辈子就要玩这个吗？啊，你的一辈子就要玩这个吗？哎，你这个爱主的弟兄，你一辈子就要玩这个吗？”他突然间当头棒喝，所以想想不对，他说他其实可以来服侍的，啊，很感谢神。就是这个电子机把他扭转了他的这个态度啊，后来很感谢神啊，这个后来这个不但他在里面很多女孩子愿意来哈，那后来在这个女孩子中间也有美女，所以很多男孩子也愿意来啊，这后来很快就到了三四十个人，这是自己不能的时候，靠神啊，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神就可以。你要一个人信主，要敲他的受洗啊，只有神可以做，自己做不到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也是，啊，就一直信是信了，但他就不肯受洗啊，甚至有一天我请他到外面吃午饭，啊，而且跑得还蛮远，挑一个还不错的餐馆请他吃午饭，啊，就想跟他好好谈一谈啊，结果呢，他谈了半天还是不要洗，还是不要受洗。给了很多个理由啊，后来没办法了，这个自己是软弱的，我没有能耐，我做不到啊，就吃完午饭，我们各自开车，我回到教会，他回去上班。啊，妙的事情是，第二天他打电话来，说牧师啊，我可以受洗了。你猜发生什么事？他在回到办公室的那个路上，啊，他以为走一条捷径，结果不知道那条路啊，让他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花了大概一个多钟头才开到公司。他就在开车的中间，神跟他讲：“你现在不接受，不愿意去受洗，在那里绕弯了，就像你现在开车一样，啊，就像你现在开车一样。”所以，神他有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他的大能要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要知道我们的神能，当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神就借着他的大能成就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得以刚强。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碰见像保罗提到的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等等这些事情，当然我们不会比保罗 更难受，我们就不会像一般人这样怨天尤人，甚至于变得恼恨、苦毒或者沮丧、失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承认自己软弱，什么时候神的力量就可以覆庇在我们身上，他的刚强就可以吞没我们的软弱。愿主帮助我们。保罗在这十四年的当中，也可以说在痛苦的当中，他学了一件事情，人生都有困难，人生都有面临软弱的时候，但是他学会了，我什么时候软弱来依靠神，我什么时候就刚强。特别我们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蒙到他的救恩和福气。那我们下面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可能不太熟悉，那我们慢慢来看，慢慢来唱，我们唱两遍，我们先请诗琴，这个在国内叫过门，我不知道这里叫什么，弹一遍，让我们稍微熟悉一下这个 tune， 然后我们来一起来慢慢来唱，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唱，用一个在神面前来愿意领受他的帮助的这个心来唱。并不难，这个曲调也不是很高很低，我们慢慢来唱，因为一直在祷告的心来唱，请耶稣怜悯我们的软弱，又担当我们的疾病，哦，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又担当我们的。再来一次，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又当我们的疾病，哦，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又当我们的疾病。虽然不大会唱，记得这个歌词，耶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有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遇见任何难处的时候，有一位主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是谢谢你仆人所说的话语，主啊，真是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你应许我们，你一直跟我们同在，主啊，真是可能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困难有挫折，但是主啊，我们靠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是可以能够能够过得去，主啊，求主真是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真是真是就给我们这个诗歌所唱的一样，主啊，我们也更加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个什么样的神，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把也把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奉献祷告，主啊，甚至谢谢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好的身体，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可以真是来工作，主啊，现在我们把从你那儿所领受的取得一部分放在你的脚前，要用圣功的使用，愿主来真是悦纳每一位甘心乐意奉献的心，主啊，也让我们这样的奉献能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能够正式听到这个福音，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现在是报告的思想，现在那个欢迎现在 按照惯例，我们来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那从我的右边开始，好，你继续。好，好，我们右边有一位，那个我们你刚刚看到坐在后面的时候，好，要不要请你起来介绍一下你从哪里来，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好，请坐啊。好，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好，那我的右边有没有？好，右边都是老朋友。好，那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吹完会以后，我们在后面有午餐，请您留步，我们可以在组里面跟着的交通。好，那我们第二个报告事项是主日学。我们今天反正有听个这个亚当的，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啊。今天主日，真是每天每个主日我们都有很棒的主日学，所以呢今天是讲的亚当，下个星期是大卫，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还是按照时间9:30到10:30，就是你可以稍微牺牲一点休息的时间来听这个主日学。我觉得今天每次主日学都很棒，每次主日学老师都是很尽心的在准备，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学习主日学。好，第三个事情是这个我们教会的团契小组已经我想每个小组都已经开始聚会。我们知道我们星期四有两个小组一个姐妹会跟项目团契，星期五呢有四个小组，两个小组在教会，两个小组在家里面。我们星期六有个小组，还有星期天有个小组，在那我们就有八个小组，分不同的时间段，还有不同的频率，有时每个星期一次，有没有两个星期一次，还有频率都不一样。相信你肯定从能找到一个那个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去哪里哪个团契的话，不知道哪个小组的话，请跟走师母联系。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事项就到这里，请大家起立，我们请走牧师为我们祝福。
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为我们预备的福气。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以后散会。